各位在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啊！我们4:15，我们要为白玉姐妹受洗，而且也欢迎吴英姐妹啊。4:15的时候，那下面是我们正道的时间啊。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所漠视的圣经，神所漠视的圣经。今天是这个主题的第二讲，我们在今年的第一个礼拜1月1号的时候，我们讲了这个题目，那我们今天继续。那今天的这个题目的内容呢，我们做了一个提纲 ，OK， 这个提纲呢就是在你这个周报右边的地方。上次我们讲到怎么样读圣经如何读圣经。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讲到用几个例子来引领大家，我们怎么样的去把神的话吸收成为我们的生命。那第二个题目呢，我们就是讲到说为什么要读圣经 ？OK， 圣经所带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有什么样的引领，有什么样的益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讲台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选召你的儿女到我们当中在今天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感谢你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也把你近方跟远方属你的儿女带到你的堂中，我们一起敬拜赞美。我们今天继续要思考这个话语，就是你漠视的圣经带给我们人生的益处，以及如何去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亮光。我们感谢主，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OK， 第一部分我们讲到我们怎么去读圣经那大家晓得我们圣经里面呢都是一本一本书的。我们上次提到就是说你不要跳着看，因为你跳着看的话，很多主要的信息呢就失去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在这66本书里面呢，我们用几个例子那基本上就是说每一本圣经呢都有一个专题。那有的时候呢，几本书里面呢，刚才说每一本书里面都有一个专题那有的时候呢，好几本书里面呢是一个专题那我们先举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新约的例子那大家晓得这个新约里面刚开始就是有4本福音书，是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那这4本书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它历史的背景，以及它写的时候它的目的，以及它写给的对象是谁，还有写的角度是怎么样。所以在你这个跳进去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你必须对这个4本福音书呢有一个完全的了解。OK， 怎么样的了解方法呢？就是他这4本书呢有2本是为着非信徒而写的，有2本是为着信徒而写的。那这2本为这个信徒而写的书呢，是一个是马太福音另外一个呢是约翰福音。那这2本不是为非信徒而写，是为这个寻道，不是寻道的人，是就是说寻找的这个寻就是慕道的人来写的。那这本书是马可跟这个路加。那在这个2本给这个信道的人写的呢，一本呢是给初信的人写的，另外一本是给这个成熟的基督徒写的。那大家晓得哪一本书是给成熟的基督徒写的吗？这个约翰的福音，约翰福音呢是给成熟的基督徒所写的。那在这4本福音书里面呢，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就是前面3本，就是马太、马可跟路加呢，他所总称为一个府类的福音。所谓的府类，就是说他所写的这个形态呢都是非常类似的 ，OK， 非常类似的。那这3本福音呢？最早的福音呢是马可福音 ，OK， 马可写的这个福音。那 路加跟马太呢是参照马可的很多的内容，所以你看到这三本书呢是什么，是有的时候非常类似，那这就叫做福类。那这三本书里面呢他所描述主耶稣基督，因为这四本福音呢都是讲到耶稣，对吧？那这个三本书里面呢他是用什么从外面耶稣的言跟行去描写耶稣，他做了什么事，他说了什么话。那最后一本福音书呢就是约翰福音，他不是讲他的言跟行，而是说他是什么， OK， 他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管是描述人或是一个伟人的话，我们刚开始总是描述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过世之后我们才判定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在讲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也有这几个角度。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说这个四本书里面呢它这个主题的连贯性是在哪里呢？那主题的连贯性在马太福音所描述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王，他是一个 king，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王，他是什么，就是犹太人在旧约里面所一直仰望的要来到这个世界救他们的这个王，他的弥赛亚。那这个马可福音呢他所写的角度呢，因为马可福音是为什么，是为不信的人，而且主要是为外邦人写的，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呢就是以耶稣基督是一个人子的角度，用人子的角度呢，而且不但是人子呢，而且他是一个仆人的角度来看。因为那个时候呢福音要从犹大的这个地方要传到什么，传到罗马的地方，那罗马这个是一个他们的统治阶级。那在路加福音里面所写的角度呢它是什么呢，它也是为这个慕道友所写的，可是他写的角度呢是写是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救主，他不但是救主，而且不是犹太人的救主，而且是什么，全人类的救主。所以他的角度呢跟这个马太又不太一样。那在最后这本书里面所写的呢就是讲到这个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呢他就不讲他的言，不讲他的言也不讲他的行，而是讲是他是谁。所以你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就说耶稣自己自称说，我是什么，我是羊的门，我是什么，我是真葡萄树，我是什么，我是真理，我是什么，我是你们的生命，我是你们的道路。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不用他的言行，而是用他就是说到底这位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了三年福音工作的到底是谁。 Who is he? OK， 他就是神的儿子， He is God， 他就是神。所以在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就更容易去了解。那初信的人呢，我们希望他读的话就是读什么，读马太福音，等到你走过一段阶段之后呢，你就去读约翰福音。还没信的呢，你要把他带到教会来，你就把他请他去读什么马可福音跟什么跟路加福音。因为举个例来讲，就是说同样的一个比喻呢，它有不同的写法，它这个写法呢就是为了你是信徒还是不是信徒而写的。所以这是一个例子。那我们再讲几个旧约的例子， OK， 那旧约的话大家晓得前面的五本书是什么，是摩西五经，对不对？创出立民生，五本书。所以大家呢当你信了主了之后呢，你要读旧约，那当然就是从创世纪开始读。大家都有这个心呢，也有这个意愿去读这五本书。那问题是前面两本创世纪跟出埃及记读得下来，读到第三本的时候立位记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就读不下去了，对不对？因为立位记里面讲的它不是一个故事，因为创世纪呢跟这个出埃及记呢是讲的这个很这个，即使你还不是信徒的时候呢，你也很喜欢听到创世纪里面人或是亚伯拉罕他的家族的一些事情。可是等到立位记的时候就很枯燥，为什么呢？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犹太人的献祭，还有犹太人的什么节日。他讲到这个献祭呢，有多少 不同的献祭呢？有主要五个不同的献祭，它是什么？献燔祭、献素祭、献平安祭，还有赎罪祭跟赎愆祭。所以讲到这种献祭，讲得非常的仔细，说要怎么样的献法，这个牛的血要怎么放，在坛上要怎么烧等等。对于一般的信徒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很难继续看得下去。那另外呢，就开始讲到犹太的节日。犹太的节日讲到什么呢？大家讲到这个 Passover， 对不对？是逾越节，然后有除酵节，然后有什么？有五旬节，然后有吹角节，然后最后有祝棚节。讲到这些节日的话，你常常想到说，这些跟我的生活、跟我的生命、跟我做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是不是还要就说 follow， 还要这个在这个他这个献祭上呢，还有犹太的这个节日上呢遵守？所以常常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当你要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去看利未记的时候呢，你要用四个角度来看。 OK， 那利未记主要的目的是讲到什么？第一个是神是圣洁的，第二个是人是有罪的，第三个他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可是呢他所给你的信息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完全， The fullness of Christ。 然后第四个方向呢，就是一个属神的人要做一个，要过一个什么？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有这四个角度，献祭的目的是什么？献祭的目的就是看到神对我们人的需要以及我们人的罪。那这个七个节日它所表示的什么意思呢？七个节日所表示的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完全。 OK， 耶稣基督的完全，大家的逾越节是神的羔羊，那是耶稣的一个什么？一个象征。然后到最后祝棚节呢，是表示什么？我们属神的人、得胜的人、成圣的人活在神荣耀的国度里面。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知道，就是说这个利未记它主要的目的在哪里。所以呢，大家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不要一下子跳进去，在跳进去之前呢，你要去了解到它的历史背景、它的环境、它写的目的以及它的主要的题目在哪里。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旧约的例子，大家晓得这个旧约在摩西五经之后呢，就是四世纪跟什么？四世纪下面一个是什么？路德记，对不对？你读四世纪的时候呢，你要跟路德记一起读。为什么？就说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呢，他们没有完全遵守神的教训。那摩西呢，在迦南地的地方就给他立了一个什么？一个迦南之约，对不对？迦南之约。那这个只因为有这个四世纪里面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在这个迦南地里面完全没有得胜，因为神说这个地方是赐给你们的，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可是他们呢附近呢住了各种各样的敌人，就是因为什么？他们当初没有完全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四世纪所描述的里面呢，是一堆的黑暗。哦，有七个循环，他们离开神，国中没有王，个人什么任意行事，在七个循环里面呢，神呢是咒诅他们，然后又拯救他们，又咒诅他们，又拯救他们，咒诅他们，拯救他们，一连七个循环在这个里面。所以你看四世纪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这是个黑暗的时代，黑暗的时代。那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这个希望呢就在路德记上面，因为这个路德呢是什么？是大卫的祖祖祖母，对不对？那从这个大卫呢，神就安排了他们的王，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读这个四世纪呢，如果你不跟路德记一起读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把神的整个对以色列民族的救赎看得很完全。所以当你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你要从这个角度看。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就是讲到这个智慧书。大家晓得这个智慧书呢就是在圣经的当中，对不对？圣经当中智慧书有什么呢？大家晓得有诗篇、有箴言、有传道书、有雅歌，对不对？还有约伯记。那在这个 五本书里面呢，有的时候你常常喜欢去读箴言一天读一篇三十一天就把它读完了。可是呢，你也晓得，就说箴言是谁写的？箴言是谁写的？是所罗门所写的。在这五本智慧书里面呢，有三本书是所罗门所写的，哪三本书呢？雅歌、传道书跟箴言。对，如果说你只读箴言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所罗门是真的有智慧，没有错，因为神什么向他显现的时候赐给他智慧，我们不说这个详细的故事。可是大家也看到，就是说所罗门是一个失败的，是一个失败的人，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在列王记上面，还有这个撒母耳记下，讲到很多所罗门的这个失败，他的婚姻上是极大的失败。大家晓得所罗门有几个太太吗？有几个太太？有700个太太，然后还有300个妾，有1000个。你可以想象到，就是说他的岳母的名字他都不一定叫得出来，对不对？所以大家来讲，就是说如果你看这个三本智慧书的时候，你要看就是说所罗门他一生的过程中，从年轻到中年到老年，在年轻的时候他写的是一个雅歌，在中年的时候他写的是一个箴言，在晚年的时候写的是一个传道书。在年轻的时候呢，他沉醉在男女的关系里面，沉醉在爱情里面，所以雅歌呢是一本爱情的书信，对不对？可是到他中年的时候呢，他就知道等到他的家里面有700个太太住在那地方的时候，一切问题就出来了。那在箴言里面不断地提醒到，就是说他对他的儿子说，你要特别注意，不要走这条路。所以即使在这个很多智慧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他在中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反悔了。那如果再往后面看的时候呢，就看到什么？就看到传道书。那传道书大家知道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传道书我们在3年前我在这边的时候，我们把传道书整个讲过。那在最后所罗门他的结论是什么？生命的一切虚空，可是呢唯有就是说当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纪念你的造物主，这个才是什么？你的本分，也是你最大的福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智慧书的时候呢，如果只看最后一本或是第一本呢，都不能得到就是说所罗门他整个一个人的生活，他以及整个生命当中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例子。我们要再举一个例子， OK，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晓得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当他成立王国的时候，从大卫到所罗门到他的国家被分裂，然后他的这个后裔呢成立的这个南方这个 两个 tribes， OK， 两个这个种族他的那个儿子的这个族裔，然后北方有10个这个 tribes。 那大家晓得这两个国家呢到最后都是什么？都灭掉了，对不对？北国是什么？被亚述所灭。那南国呢是被什么？巴比伦所灭。那在这个整个这个以色列短短的一个王国的历史当中呢，一个 kingdom 当中呢，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样的教训？他们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为什么又会回归？ OK， 从巴比伦把它掳去一直到回归，为期是70年。 OK， 为期是70年。那神的手呢把这群人就带回来了。为什么会70年？你这看整本书，就是从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那这整个这个王这个 kingdom 的历史呢，你要得到的信息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被掳？为什么会被这个外邦人所掳？很简单的，就是他们跟神的约定，他们没有守神的约，有490年他们没有守安息年。每7年是一个安息年，让土地安息。所以神说，你们既然不守我的约，不让土地安息，我就由我来让这个土地安息70年，每7年一次，7490。所以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是整整70年， 西元前606到西元前536，整整70年。所以再看的话，就说神已经把这历史已经写下来了，已经写在他们前面，在他们还没有过到他们生活的时候，神已经写下来了。所以当你去读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跟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就晓得，就是说整个他的信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最后再讲一个这个旧约的这个例子，贝鲁回来之后呢，大家晓得什么？大家晓得就是说有贝鲁的时候有先知，有这个文士。那这个人写的书是什么呢？大家晓得是尼希米记跟什么以斯拉记。然后呢有三本书，这个三本书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有最后一本书呢是马拉基书。那这五本书呢，你在看的时候呢要一起看，因为什么？它是一个回归之后以色列重新被建造， OK， 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又设立了祭司的制度。所以当在你这个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如果说你只是跳着这样看的话，你读了马拉基书第二章，讲到他这个第三章，讲到说十一奉献的时候，你就没有观念说他为什么会这个样讲。所以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就更容易得着。那我们举两个这个新约的例子， OK。 那新约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读法呢？大家晓得新约有一半的是什么？是保罗的书信。新约有27本书，里面有13本书是保罗所写的。所以你可以仔细思考看，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居然是什么用这个不是一个教条的方式来写，而是用什么呢？是用保罗用他的笔，用他的心，把他的信写给属他的教会，还有什么属神的教会，还有属神的人。所以在你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你要用什么角度去看呢？因为这个书信当写出去的时候呢，一定是那个教会有一些某种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举个例来讲，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呢可以讲到这个非常富有的这个教会里面呢，哥林多前书里面这些神的儿女呢，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言语，甚至他们的侍奉呢都不落人后，可是他们掉到很多的问题里面。他们不知道诉讼，他们也不知道崇拜，也不知道讲方言，也不知道这个五旬节所给的真正的意义，也不晓得什么叫复活。所以当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主要的教会的有7个、8个主要的问题呢一一的跟他们回答。所以当你到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说哥林多这个前书真是败坏，这里面一大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可是呢当你读的时候，他所写出来就是说你们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读这个保罗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呢，这两个虽然是都是写给哥林多的信，可是呢这两个的两本书里面关系很少，所以你读的时候未必要两个一起读。所以当你读的时候，你要从他的角度跟这个他写信的目的。那最后我们再讲到就是说另外一本书罗马书，写的是最长的一本这个书信。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可以一直看到就是说前面的这个10章、12章呢讲到什么？讲到因信称义，对不对？怎么样成圣，怎么样得荣耀。那这个是不错，这个表面上他是这样讲，可是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看到9章到11章讲到这个以色列人重新呢又什么被神呢召回来， OK， 他的时间呢还没有发生。他为什么会写了这个7章教义之后呢又把以色列写上来呢？那问题就是说当这个罗马的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刚开始呢是这个犹太人，后来他们被逼迫之后呢，犹太人完全被赶散，就离开了罗马。那个时候的这个罗马的教会呢就变成外邦人在那地方。等到这个就说这个逼迫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犹太人又回去呢，那这个教会呢就有了什么？又有了犹太人，又有了外邦人。有了犹太人跟外邦人呢，他们之间就有了一些问题存在。所以呢整本书来讲的话，就是说不论福音是神的大神，福音是神的大能，对不对？他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什么？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们在大家立定心志，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读圣经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方向，就是由这个角度去看，哎，这个圣经 ，OK， 有相关的一本一本书，以及它的背景 ，OK， 它的内容，它的写作的目的。那我们今天第二个题目呢，讲到的是，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圣经 ？OK， 属神的儿女为什么要读这本圣经？在这个经句里面，他讲到，就是说，因为你们从小，他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啊，就是在这经句里面，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呢，是因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是赐给我们智慧的，圣经是赐给我们智慧的。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智慧，我们就走在自己肉体的智慧里面。当你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你的感觉就是说，我希望早点从神那边得到的智慧，我就在生命里面呢，就不会走这么多冤枉的路，因为我们每天呢，面对了很多决定，面对了很多抉择。当你决定错误的时候，不管你是大错或是小错，都影响到你的一生，你的决定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决定也影响到你的生命。所以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呢，生命中没有神的智慧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后悔跟懊悔。你希望当初那个决定是因为神所赐给你的智慧，神所指引的道路所做的一个决定。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思想到这本书它带给我们智慧。我们从三个方向来讲，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第一个能够认识神，第二个我们认识我们这个世界，第三个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三个方向。那第一个呢，讲到认识神，我们大家晓得，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呢是看不见也摸不着。为什么呢？我们的神是一个灵，对不对？是一个 spirit。 在旧约里面没有人看见神，当然有几个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呢，神像几位人显现。那这个显现呢，实际上是 theophany 的显现。 OK， 神本身呢就是成了一个人形在某些人上面。那在这个长久的历史当中呢，神是一个灵。 OK， 那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呢，在创造世界当初呢，都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OK，父神的灵、耶稣的灵还有圣灵。那耶稣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让我们从他的教导里面，让我们从他的使徒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性情。 OK， 可是呢，我们对于圣灵呢也看不见也摸不着。那这个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在这个时代里面，耶稣不在我们当中，是谁来引导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当我们在了解这个神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主义，有什么多神主义，有无神主义，有存在主义， OK， 有唯物主义。等到你整个眼花缭乱的时候，你会什么？你会整个迷惑在这个主义当中。告诉你，真正的神不是从树底下悟出来的，也不是从山洞里面悟出来的。真正的神，我们是因为能够了解他，是因为他给我们启示，从他的启示中我们可以了解他。大家对神呢常常有片面的看法，认为神就是爱，因为你什么，你从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看到神就是爱。可是你晓不晓得，神不但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神不但是什么爱，同时神也是恨的。为什么？神是恨罪的。神不但给他的儿女祝福，神也给他不听话的儿女咒诅。所以你在旧约里面看到，就是说神的祝福，神的咒诅。神不但医治你，神也杀戮你。所以很多人问我说，牧师啊， 为什么这个旧约的神这么凶， OK， 新约的神好像满了慈爱，但是不是的。如果你仔细的看新约里面呢，我们的神是不但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神他的性情是一个平衡的性情，你不能就说把整个你的对神的了解建造在几句话上面，而重盘整个了解到这个神的性情是什么。我们的神也是有感觉的，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神会什么，他会高兴，他也会悲哀，他会后悔，他也会发烈怒，他会欢笑，他甚至会吹口哨。你去找一下。那在这个整个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性情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什么是灵，所以唯一可以了解的话就是所谓的灵人化去了解这个神。 OK，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是一个高不可及，他是有性情的人，他不但是我们的创造主，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主。可是呢，他的智慧是何等的高。就在我们上礼拜第一次讲的时候，他讲到就是说，深哉神丰富的知识和智慧，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我们即使全心去追寻他呢，我们也是只能看到一小部分，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跟什么归于他。这句话你要知道，万有都是本于他，这边讲到万有都是他创造的，也是依靠他。今天我们今天是因为能够存活在这地上，雨下来植物可以生长，然后我们有得食物吃，也都是什么，都是因为神在这边什么，在这边 provide， 万有也照最后归于他，我们的灵会归于他，我们的魂也会归于他。所以大家要晓得，就是说当我们了解神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了解。那另外就讲到这个世界观，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世界观。圣经的世界观就是他的历史， OK， history 就是他的故事。所以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世界的开始是怎么样，也到世界的中段是怎么样，也看到世界的末了是怎么样，对于开始跟末了呢都有完完全全的一个交代。这个只有从圣经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在圣经里面不但是可以看到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未来的历史。如果你真正要看到未来的历史，以及先知神透过先知所赐给他儿女的一个不断是一个短期的意象，更有长期的意象。在先知书里面，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他在预言整整500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些事情今天已经成为了历史，当但以理写书的时候那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你看但以理书从第7章看到第12章的时候，他告诉你这个世界是要这样发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不但得到得救的智慧，更能呢我们看到一个历史到最后的终结是什么。那到最后更是重要的，就是说圣经跟我们个人的关系。圣经是这本书，你们读到雅各书这本这边所讲的圣经呢是一面镜子。与其说我们读圣经，不如说圣经来读你。因为什么？圣经这个镜子照到我们，我们的人的本相是怎么样，我们甚至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本相。我们有的时候把自己看过太高，有的时候把自己看得太低。如果你看得太高的话，你常常会做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你看到太低的话，你一事无成。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自己，只有圣经能够照亮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面对我们自己。因为什么？我们人最难面对的，人最难进入神家的，就是说你要承认你需要救主，你是有罪的。就像在利未记里面所讲到，就是说我们人的罪要靠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救赎。在圣经里面可以让你发觉到到底你是谁，你在这个浩瀚的世界里面，在这个长远的人类的历史里面，你是被洪流所冲去， 还是说你可以有一份？圣经告诉我们，就说我们手里所做的工会存到永远。如果说你跟着神所指引的道路，我们今年一月一号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教会今年的这个意向是什么？我们要追寻神所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在今天这个圣经里面也讲到，就是说圣经它的功用在哪里呢？它有四个功用，对人来讲，第一个是什么？教训，第二个是督责，第三个是使人归正，第四个是教导人学义。第一个是什么？教训。教训就是说神所教导我们，不管在我们的对他的认识上，对世界的认识上，对历史的认识上，还有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上，他都清清楚楚的教导。第二个是什么？督责。督责这个字呢，就是说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就像羊迷了路的时候，他会把我们告诉说你应该走到你的正路上。第三个什么？督责就是说指出你的错误。第三个什么是讲的是归正。归正就是 correction， 就是当你走到偏的地方的时候，他会把你带回来。那第四个呢是教导人学义。什么义呢？这个义这个字就是 right， 就是 righteous， 就是在神的眼里看是一件对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可以讲到，就是说当我们个人跟神有了这个关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怎么样走这条道路，他会指引你。他用什么指引你呢？他用他的话跟他的灵来指引你。你未必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布道家像 Billy Graham， 或是你成为一个宣教士像是 Hudson Taylor， 但是如果说是你是属神的，你经过他的引领之后，你在你的生活中会找到你在永恒中的地位。我们一个人在永恒中的地位怎么样来决定呢？就是决定你怎么样过你这一生的日子。我们一个人一生的功效从哪里而发？从你的心里而发。你的心里若是被圣灵引领，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你的心里是被你的肉体所引领呢，就结出什么？情欲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把你带到神的性情里面，圣灵的果子让你的个性能够 存到永远。所以在最后呢，我们就讲到，就是说圣经对我们的一个带领的道路。因为圣经说，神说他就是什么？他就是生命，他就是什么？他就是道路。我们需要走在他的道路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年你各位在立定志向的时候，读这本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思考到，一个聪明的人不单是活在今天，更是把他的精力跟能力投资在永恒里面。愚顽的人他只活在今日。我们人能够在永恒中有份，就是因为什么？我们跟神发生了关系。提摩太书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一生的功效是由心而发。愿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生呢，靠着神的话，借着他的神的灵，成就那个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持定那永恒的生命。那永恒的生命也就是一个真正的生命。 Amen。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面前，我们为今天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年初就能够立志在你面前，把你的话下功夫也读完。求主你赐智慧和启示的灵，带领每一位属你的儿女，把每一位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带领跟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